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们，您好。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建立精进的工程信心。建立精进的工程信心，请打开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至十五节，双本圣经的331面，双本圣经的231面，231面，找到请盯听我读出来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至十五节，听我读出来。我让神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，立好了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否发现，这否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；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，虽然得救，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。这段圣经是记载昔日使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，他特别提到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就像是建造工程那样。他用一个比喻，他说我照着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，立好了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保罗在比喻中说，他传福音给哥林多教会已经立好了一个根基，而那一个根基呢，就是基督耶稣。那么他说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。当保罗把这个根基立好了之后，他说个人要谨慎怎样在这个根基上面来建造，因为这个根基就是基督耶稣这个磐石，然后每一个人要在基督耶稣这个磐石上面来建造，包括一个人一生的生活和侍奉，无论是主的工人，无论是圣徒们，人人都要在基督耶稣这个磐石上来建造，根基上来建造。那么保罗接着在比喻中这样说，他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解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他说个人的一生呢，所建造的是用两种的材料，在这磐石上建造上去的两种材料，一种的材料呢是叫金银宝石，另一种的材料叫做草木和解。两种的材料呢到什么时候才知道呢？到将来神审判台前的时候，到主耶稣就快回来的时候，那当时的情形呢，正像本处所说的，他说十三节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。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所有的圣徒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。当我们在基督耶稣的台前显露出来的时候，就会开始有一个情形，这个情形就是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。个人的工程显露出来，就显出两种的工程，一种是金银宝石的工程，一种是草木和解的工程。而主在审判台前呢，他是用火来试验个人的工程。圣经说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出来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也就是将来在神的审判台前，神要把每一个基督徒他一生所建的工程显出来，到底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解呢？然后有火出现在审判台前，有火出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。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的工程若是能够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。若是给烧掉了，就像草木禾秸一烧烧掉了，他就要受亏损。虽然亏损呢，自己却要得救，但是这个得救却像从火里面经过一样的得救，就像从火里面捡起一根的木头还没有给烧着的，可以说是成为贫穷可怜的得救人，仅仅得救，勉强得救。那么再是我们值得注意的是，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将来都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来交账，而我们一生所建的工程那是息息相关的。保罗说，将来在基督审判台前交账的时候，有两种的工程，一种叫做金银宝石。金银宝石这个物资是可以耐火的，经过火烧之后金银宝石存在，但是草木禾秸这个物质呢是不可耐火的，火一烧草木禾秸就完全烧掉了。我们知道这是个比喻，但是比喻中的金银宝石和草木禾秸到底是属于怎样的呢？今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思想。让我先讲草木禾秸，我简单几句话讲。草木禾秸呢是地的产物，草木禾秸都是属地的产物。请你留意，禾秸不是庄稼，是庄稼那些五谷收成之后剩下的那些禾秸，是没有用途的禾秸。草木也是属于那一类的，也就是说它是属地的产物。换句话说，一个基督徒他活在地上，他完全是埋没在世界里面，把他的恩赐埋没在世界里面，他的生活与世界同流合污，随流失去。就像昔日的罗德，圣经记载罗德把他的帐篷迁到索多玛的时候，他在索多玛又做了个官，所以他可以在城门口迎接天使。他的女儿也不敬畏神，他的女婿是不信神的，所以你会看见罗德在索多玛的情形。他的妻子成为盐柱，因为关心的是整个索多玛的产业，结果回头一看变成盐柱。所以罗德实在是一个失败的基督徒，他虽然在索多玛蛮亨通的，在一个堕落极深的索多玛，罪恶盈满的索多玛，他竟然在那里做了一个官，并且在索多玛没有祭坛，没有亲近神，只顾着地上的亨通发达顺利。结果有一天天火降临下来的时候，他所有的一夜之间都烧光了。当天使救罗德逃离索多玛的时候，天使对罗德说不可回头，结果罗德的妻子看见天火下来的时候，他舍不得他在索多玛里面的产业，回头一看变成盐柱。基督徒是世上的盐，盐柱是盐化学下去就变成不是盐了，经过风化之后变成盐石盐柱，就像盐失了味，如何能够叫它再咸呢？不过是丢在外面给人践踏，主所说的。所以罗德可以说是失败基督徒的一个象征，他一生所建造的工程呢就像草木禾秸，经过大火一来到，所有都消失了。保罗本处所说的火不是地上的火，是将来审判台前那一个火出现，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而那一个工程呢一试验的时候，哦，就显明了。所以草木禾秸都是不能耐火的，一经火烧就过去，就表明今天若是我们基督徒活在地上，是随流失去，随从今世的潮流，追求地上的钱财发达，追求地上的财富，而忘了侍奉神，忘了活出基督徒的生活见证，完全活在肉体里，完全活在这个肉体的里面，都是属地的产物。 将来见主面的时候，我们即使埋没恩赐，把一千两的恩赐埋在地里面，没有尽本分侍奉主，又没有预备好我们的心来爱我们的主，又没有像聪明的童女把油摆在器皿，也就是警醒预备等候主来，到见主面的时候，我们一生一显露出来，原来是草木禾秸，审判的火一出现烧掉了，变成贫穷可怜的得救人，自己受亏损了，这个亏损是很大。你知道什么叫亏损呢？比如说有的人辛辛苦苦的经营了，哇，他很大的事业，但是一天遇到火灾，忽然火灾来临，所有的工厂所有的产业都烧掉了，那个亏损实在大，一天之间异常的大火令他所有的产业化为乌有，那是亏损。你知道那些产业是他一生多少心血多少的所想望都投下去，但是没想到一场的火什么都化为乌有。若是我们想到将来在基督审判台前的时候，若是我们一生的生活侍奉到那里显出来的时候只不过是草木禾秸，审判台前的火一出现烧光了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那我们真是浪费了一生，损失了一生，不仅仅是损失了一生，并且在永世的里面成为一个贫穷可怜的得救人，多么懊悔啊！难怪圣经说那日有人要哀哭切齿啊，为着他所浪费的一生，为着他所失去的冠冕哀哭切齿啊，因为再没有回头的机会，这是永远到永远。所以一些还有完全活在肉体里面，终日都活在肉体的嫉妒纷争，活在肉体里，即使他在侍奉中他都在肉体里，肉体追求虚浮的荣耀，还有这个嫉妒纷争，相吞相咬，自私骄傲，终日活在肉体里的，将来他所建出的工程，专门搞分门别类的所建出的工程就是草木禾秸。所以保罗在此论到他和亚波罗的时候，他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但将来个人的工程要显露啊。他借此告诉所有侍奉主的人说，今天我们的侍奉不是在肉体里的侍奉，我们要在生命里侍奉神，将来我们的工程要能够耐火啊。所以这不仅仅是一般的圣徒们需要看见，将来我们的工程要显露，所有侍奉主的人同样需要看见，有一天我们要向主交账，我们所有的工程都应该是金银宝石的工程。那么我相信弟兄姊妹立刻会很关心，何谓金银宝石的工程呢？今天时间关系，我们先思想金的工程，而金代表几方面，今天我们先思想第一方面，就这圣经的真理。金子呢，第一方面是预表信心，第二方面预表神的荣耀，第三方面预表神的属性。那么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其余的两方面，我们先讲第一方面，就是金的工程所预表的信心。今天我们就专题来看信心的建造，我们一生神要得着我们是有信心的工程，有信心的建造，也就是金的工程。那么请我们先看一处的圣经，在启示录的第三章，请我们看启示录的第三章，第十七节，这一段圣经是昔日主耶稣借着老约翰写信给老底家教会所说的。照着预言而言，教会时代，老底家教会时代是最后一个教会时代，也就是主耶稣就快回来的今天，神的众教会众圣徒的情形都在这一章的这一段里面预言了。十七节开始说，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，又买白衣穿上， 叫你的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，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，使你能看见。方我说疼爱我，就责备管教他，所以你要发了心也要悔改。主耶稣对老底下教会时代所说的话，他说，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。你知道老底下教会时代圣徒们的情形啊，普遍有一个很大的危机，就是外面富足，里面贫穷。这个富足包括两方面，第一方面呢，物质富足，生命贫穷。所以有一句话说，物质重，灵命轻。末了世代呢，若是我们回顾教会历史，末了世代人的生活普遍呢，是比上几个世代的生活水准是提高了很多。所以末了世代那个生活水准啊，水平啊，是提高了很多了。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、第二次世界大战，还有人类历史经历很多的逃难，我们的长辈有的都是很苦的，很辛苦才勉强养活下一代。但是今天不同，今天普遍的生活水准，有的家庭很多是电气化的，即使是困苦，但是困苦的生活的水准那是高的很多了。由于人人都越过越向往着一种富裕的生活，以致呢外面来说物质是丰富的，真是像富足的，但是呢灵命却贫穷了。为何灵命贫穷呢？人外面亨通了一点，顺利了一点，富足了一点，里面这个依靠神的信心就少。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很多的自传啊，在圣经里面很多的见证人，还有历史上很多的自传，圣徒们的传记，你看见那些信心的见证人，你很感动。为何呢？他们有时候因为一件小小的事情都在那边凭信祷告，有的时候不是小事，而是为了今天这一餐吃完，下一餐没有，凭信心经历神，下一餐神预备。莫勒先生他是神用的仆人，他为着办孤儿宴，孤儿宴这餐吃完，下一餐没得吃，他在那边用祷告经历神，信心的经历就来了。但是今天这个时代相反的是，人即使要侍奉神，什么都想到幕间，没有多少是专门屈膝在神面前凭信心经历神。所以人在外面富足了，但是在信心的经历却贫穷了。人有什么需要，总是凭着自己的方法想去解决，而不是屈膝来依靠神经历精进的信心。所以主耶稣对老底下教会时代这样呼吁，他说，我劝你向我买火炼金子，叫你富足。哦，耶稣说，我劝你向我买火炼金子。这个时代就缺少火。火代表什么？火两方面的预表，一方面的预表是患难，患难的火啊，产生信心的精进。历史告诉我们，在逼迫患难中的圣徒，他们对神的信心是加倍的坚强，他们对神的摆上是更加的丰富。让我举个例子，哥林多后书第八章那里提到，保罗说，对哥林多教会说，弟兄们，我要把神赐给马其顿教会的恩赐告诉你们，就是他们在极穷之间仍然显出乐见的厚恩。当日马其顿的圣徒是在极穷的时候，极其穷困的时候，还能够拿出他们的钱出来奉献给神，去照顾其他地方更需要的圣徒。已经贫困了还奉献给神，就像昔日在圣殿里面有一个寡妇把他两个小钱投在银库里，主耶稣说他是把他养生都投上了，他这是信心啊。相反的，有很多财主很富足的，他舍不得拿一点点奉献为着神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此末了世代的危机就是在知识上富足，普遍物质富足，第二个富足是自私的富足。所以物质的富足令人呢 没有经过苦难，就很少经历啊，信心依靠神，经历神，这是第一方面的劝。第二劝是自私的富足，因为普遍呢，现代的基督徒普遍的外面的学识高了，所以他们信主三五年之后呢，很快圣经的知识掌握了不少，属灵的书看一下，很快就掌握，这是非常好，这也是神的赐福。但是同时隐藏着一个危机，这个危机就是许多人他听了很多信心的道，他以为他晓得信心呢，但是知道的道理是一回事，知道的圣经知识是一回事，经历又是另外一回事，所以在他生活里面确实缺少许许多多信心的经历。其实不仅仅是基督徒啊，连很多福音机构，连很多想侍奉神的，他可以一面是啊要为主做工，但另一面呢，面对什么需要就开始在那边计划如何用人的方法在那边计划推广，在那边如何的来做这一个募捐。实在说来，这不是信心的延展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末了时代圣徒们面对一个危机，是知道很多属灵的知识却没有信心的经历。上一世代我们听到很多信心的经历，但是这个世代圣徒们在生活中祷告得答应信心的经历相对是少了，是不够重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何等需要向主埋火炼金子，火一面预表患难，另一面预表圣灵，圣灵的火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当然我们不能向主求患难，这是不应该。患难是神许可在我们跟从主的路上某一个时候他许可临到我们，试验我们，但是在跟从主的路上认真来说，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，一定会有艰难，一定会有难处，一定会有重担，一定会有苦难有羞辱，因为这是十字架的道路。当我们爱主走上去的时候，每一个大小的难处都是我们经历神的时候，都是我们凭信而行经历神的时候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神要得着我们的一生是建立金金的工程。主耶稣说，你要向我埋火炼金子，叫你富足。在神的眼中，我们的富足不在乎人的富足，不在乎家道丰盛，也不在乎外面的人的富足，是生命丰富，他对主的经历多，信心的经历多，就是产生精进。这样的经历产生精进，我后面还会和大家分享。那么现在我开始花一点时间和大家思想，那么何谓信心的经历呢？我想从圣经里面分好几方面和大家一起来思想如何建立精进的工程。第一方面我们要讲的是因信而活，因信而活，这是个笼统的大的主题。因信而活，请我们看一处的圣经。因信而活，加太书第二章，这是建立精进的工程所不可缺少的。加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，第二十节，二十节的下半节我读给大家听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我再读一遍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基督徒又有一个名称叫信徒，信徒就信字当头，若是称为信徒没有信心，那真是笑话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得救是因着信，在跟从主的路上是以至于信，我们的一生是凭信跟从主，也是因信而活。因信谁呢？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啊、哦、这是非常要紧。所以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，我们是因信得救，因信称义，因信而活，我们也因着信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啊、哦！你每天祷告的时候，你因着信，你深信主住在你的里面啊，你深信主与你同在，你因着信，你深信圣灵在你的里面，你因着信，你深信圣经所启示的每一个真理。 你因着信，你深信神是爱你到底，主的爱永不改变。无论你遭遇任何环境，你深信神是爱你。你因着信，你深信宝血永远的功效。哦，主的宝血有赦罪的功效，靠着宝血你可以到施恩宝座前。你因着信，你深信在主宝血洁净底下，在主的名里父神要垂听你的祷告。啊，这是很要紧的。若是你每次祷告好像没有信心，觉得好像对空气说话，那你就中仇敌的诡计了。你因着信，你深信基督已经得胜了，你可以胜过仇敌撒旦一切的攻击，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。你因着信深信神的恩典是够你用，你因着信欢欢喜喜地站在神的恩典中。为何呢？因着基督的救赎啊！你知道我天天是因着信在神的恩典中，在神的保守里，在神的托住里。你因着信深信圣经每一句话都是神的话，都带着能力，你就凭信天天领受神的话。你因着信深信主是与你同在，以马内利，无论你走到天边海角，主与你同在。你因着信，你每一个祷告深信在主名里的祷告神要垂听。你因着信，你深信神爱你到底。哦，你因着信，你深信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当福音传出去的时候，圣灵要工作，神要印证。你因着信，你深信在基督耶稣里劳苦不是徒然的，今天为主所有摆上，那日都要得他赏赐。即使拿一杯凉水给小子中最小的一个喝，是因为主的缘故，也要得到赏赐。你因着信，圣心圣经里面的每一个神的应许。哦，我亲爱弟兄姊妹，这一切都是因着信，这一切都是因着信。所以我帮我每一位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都有这个看见，因着信以至于信，就是凭信而活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为我舍己。啊，你随时都信他爱我为我舍己，他是爱我，无论我可爱不可爱，主是爱我，主爱我到底，不要怀疑神的爱。这就是凭信的生活。若是你天天你是这样的相信啊，你和神的关系一定是很密切，你一定在信里面领受神诸般的恩典、诸般的丰富、诸般的供应。还有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这包括的我们的行事为人，我们所面对一些难处，我们深信主啊，你是救我到底的救主，你是拯救我到底的主，你在我身上不是软弱的，是有大能的，在我里面这位主是得胜的主，你是因着信如此的相信。还有你因着信你也深信啊，全能的神是你的盾牌，是你的山寨，是你患难中随时的拯救。保罗说，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在肉身活着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这很要紧的、啊、连我们身体的软弱我们也凭着信啊。在我多年来啊，有时遇到病痛，甚至曾经病痛发作的时候要入医院去啊，在病痛中就着医生判断好像是有时是、啊、好像是有危险的，凭着信，主啊，我属于你，这个身体是属于你，就因信而活，因信赞美，结果就经历到神的大能，很快出医院了，很快就过去了。有时带着疾病发烧的时候，因为布道会在面前要去主领布道会，但是又痛又发烧，按理来说是不可以，但是凭信，主啊，摆在面前布道会临时不能取消的，凭信去了，一面去一面祷告，结果带着发高烧又带着这一个痛疼痛的时候，哇，照样布道，传完福音之后，神的恩典反而特殊了。为何呢？因为我深信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。当然我们还要需要顾好自己的身体，因为身体是神的地，我们不是随便去浪费，但是有时在特别需要的时候为主摆上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所以任何时候我都深信主啊，你的大能托住我，这个身体是你的啊。就像最近连续负责了好多好多场的中学布道会，一天有时几场的布道会，有时很疲累，但是因着信啊，神的恩典就够用。有时声带沙哑了，但是感谢主， 一天讲了几堂，到了晚间四五堂之后，到晚间声带沙哑了，第二天早上声带又好了。每一次的发表都是阴性耳佛，阴性经历神的大能。多年来太多这种阴性耳佛的经历了，有时太稀奇了，有时发了重感冒的时候正是布道会，甚至那一次要讲三堂布道会，怎么办？祷告，主啊给我恩典。竟然在祷告之后啊，感冒的时候虽然感冒声还在那里，喉咙原来是很辛苦的，结果为主说话，一堂一堂的布道会，竟然三堂完了之后声带蒙主保守。原来感冒的时候，特别重感冒的时候讲话声带是最伤的，但是为了主的缘故因信而活摆上，感谢主，主保守，声带反而没有事。我记得多年来我有慢性的咽喉发炎，因为是常常讲话常常为主说话，所以声带是慢性发炎。后来我在信心的里面一直祷告，主啊这个声带不是我的，是你的，要在信的里面经历你，就这样赞美。我不能照着医生所说停止说话，不可能的，凭信感谢神。哇，有一段时间在短短的还没有一个月的时间，面对七十几堂，当七十几堂的信息布道会讲到各种信息完了之后，去检查的时候医生一看，哎，你的声带好了，你的声带好了，凭信而活吧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当然我们不可以糟蹋身体，我们还需要谨慎，不可以试探神，但是为着主的需要因信而活，神会看顾，他的恩典够我们用，我们因信深信神够用的恩典，他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好，第二方面我要分享的，具体来分享因信而活包括的好几方面。第一，在许许多多的大事小事上经历神，凭信心经历神。基督徒的生活侍奉，无论是生活中所面对的大事小事，在工作的岗位上，在家中，在教会的侍奉里面，我们所面对的大事小事，不要凭自己，事情一来到，第一就是凭着自己的方法。现代人学识越来越高，人就从此产生一个危机，就是凡事要靠自己，就顺从这世代的潮流，所谓人定胜天。基督徒虽然不敢这样，但是有时候我们的天性总是吹向远离神，吹向靠自己，所以有很多基督徒的危机是小事好像不麻烦神，什么都靠自己，大事来临的时候自己解决不了才呼求神啊救我，但是却没有信心，因为平时没有对神的经历。我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何等需要在许多微小的事上都凭信心来经历我们的神，大事小事凡事都凭信心来经历我们的神，任何一件事都像凭信。我有多少时候为着在整个中学上千人的布道会里面要赶去的时候，由于有时坐车不顺了、这个堵车啊不顺了、结果啊已经就快过时间了，怎么办？就快轮到我啊，迫切祷告，出门就已经祷告，主求你预备，一到完处祷告，结果很奇妙，神就很奇妙带领，总是准时到，非常奇妙。大事小事凡事都是这样经历主，每一件事主都在那一边的奇妙的安排和预备，大事小事凡事主都在那边预备，大事小事有什么事第一时间就讲到主。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，即使啊丢掉一件小东西，我立刻就祷告主，主啊帮助我，面对什么事情立刻第一件事就祷告主。所以从小到今天已经建立一种的习惯，大事小事凡事第一件事就想到主，主啊帮助我，不由然的就从心灵要发出一个呼求，主啊帮助我。所以每一次都经历到神的怜悯。有时候在等候交通工具来的时候，这个公车来的时候，就在那边祷告，主啊求你为我预备，主啊求你施恩，哎发现主预备了。有时候没有预备，我主啊求你给我忍耐，主啊求你给我恩典，求你施恩，就这样和神很密切，大事小事就这样交通。很多在小事上经历神特别的怜悯。时间关系，我不能慢慢来分享这一方面的经历。大事小事若是你在很多大事小事凡事都懂得祷告经历神，那么你一生就不会空白，你对神的经历就很丰富。 啊，你信心的经历就多了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在许多大事小事凡事上对神的经历。还有我要讲的第二方面，就是经过试验的信心。我简单的提，其实圣经提到有一个人名叫亚伯拉罕，神称他为信心之父，他因着信成为万国的父。为何呢？因为神呼召他离开本地本家本族，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，他就去了，他就撇下所有跟从主，走信心的道路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他就凭信跟上去了。基督徒所走的道路就信心的道路。然后亚伯拉罕神赐福给他，但是他却没有儿子，在他86岁的时候已经年纪老迈，撒拉生育的岁数已经过了，神应许给他一个儿子。当时亚伯拉罕凭着信一点没有怀疑，他就在信心里面承受神的应许。然而神不是一下子就给他86岁的时候应许给他一个儿子，然而到了99岁的时候，荣耀的神再向他显现，等候13年之久，又重新应许亚伯拉罕说，明年这个时候你要得一个儿子。你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啊，他13年前听见神应许他给他一个儿子，到13年后神重新来兑现这个应许，他的信心总没有疑惑，总没有怀疑，他对于神是完全的信心。圣经论到他，罗马书第4章说，他总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满心欢喜的赞美神，且满心的深信，不是小小的信，是满心的深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。因为他深信我们的神是死无变有的神，虽然撒拉生育的岁数过了，他照样信。所以难怪圣经告诉我们，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。今天我们不仅仅凭着信，这个信心有时要经过试验，还要加上忍耐，使神的旨意成全。亚伯拉罕深信神，不仅仅在许多小事上深信，在这个得着一个儿子、承受他产业的儿子的事上，他凭着信抓住神的应许，经过13年的时间，神的应许还没有兑现，他一点不疑惑，照样信，收到了神成就。难怪他称为信心之父啊！亲爱弟兄姊妹，在跟从主的路上，在许多信心的经历上，在经心的得着上面，我们常常是在小事上、某一件事上可能有经历，得着主立刻答应的啊，我们信心就大了。但是若是你为某一件事祷告，经过了一星期，主还没有答应，虽然得到神的应许、神的话语，但是神还没有答应，等了一个月还没有答应啊，有了信心开始动摇，有了甚至自己放弃了，就开始凭自己想方法。但是有时神许可我们，甚至等了1年，有的甚至等了10年，他不放弃，继续凭信心祷告啊。我经常主领大型的布道会，大型布道会完之后，就听到很多人得救的见证。原来有很多到台前节制的，特别是弟兄姊妹带来的亲人，背后都有很多信心的祷告啊。有的时候你看见来到台前节制的时候，不是信耶稣的那个人哭，反而是弟兄姊妹带来的人哭。为何呢？因为他后来说，我为我的亲人祷告10年了，他现在肯信，他听了好久都不肯信，这一次圣灵感动得救了。有人说，我为我的亲人祷告了30年了，以往都不肯来听福音应信，这一次他肯来，而这一次竟然得救。为何？信心祷告。为何他们肯祷告10年、30年不肯放弃？因为他们信靠神，因着信迫切祷告，承受了神的应许。神是信实的，神是信实的啊！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，他绝不忽略属他的人。所以我们要求主特别的恩待。我亲爱弟兄姊妹，今天在神的家中啊，今天在神的儿女当中，我们需要因信和忍耐来承受应许。可能你正在难处里面，无论是在个人寻找职业的上面啊，无论是个人的工作前途上面、学业上面， 或许是在选配婚姻的上面，凭信和忍耐跟从主吧。在人生每一件事上，凭着信跟从主，如此啊，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，忍耐也当成功，使我们成全完备。就像雅各书所说的啊，亲爱弟兄姊妹，在此我们何等需要凭着信这个信经过试验照样能够讨神的喜悦。我再说，经过试验的信心不仅仅是经过忍耐这一方面，我现在要讲另一方面更深一点的，同样发生在亚伯拉罕身上。在创世纪大概是22章那里提到，22章是24章大概那里提到，神有一天对亚伯兰说，你要把你心爱的儿子以撒奉献给我，带着他到摩利亚山筑一座坛，然后把你的儿子以撒献上，作为燔祭的祭物献上。当亚伯兰听见神这个呼召的时候啊，哇，对亚伯兰来说，这是可以说是最高的呼召，是他最难，好像是最为难的呼召。为何呢？因为这一个以撒是从神而来，并且是他在晚年的时候所得着的。这个以撒认真来说，比他自己的生命还宝贝啊！若是神叫他献上自己，他还可以，因为他留下这个儿子啊，比他一切产业都宝贝。若是神说你把一切产业献给我，他说没问题。但是要把以撒杀下去当祭物献给神，对他来说，晚年所得着的这一个儿子啊，比他的生命还宝贝啊。然而亚伯拉罕如何？一点没有犹豫哦，他不敢给他的妻子撒拉知道。为何？因为他怕撒拉知道那是不得了啊，所以他就背着撒拉，没有向他传说这件事，就带着一个仆人，带着以撒，带着许多财，就上摩利亚山去。清早起来带着儿子上摩利亚山去，我相信他的儿子以撒和他经常过惯了祭坛的生活，所以连儿子都知道。一路走的时候，以撒就问他父亲啊，他说献祭的财已经有了，但是祭物在哪里呢？因为他知道每次父亲带着他去献祭的时候一定带着羊羔嘛，为何这次没有祭物呢？你知道这个时候他的父亲亚伯拉罕的心是多么伤痛啊。他说儿子啊，神会预备。他没有对儿子说祭物就是你啊，稍后我要杀你在祭坛上啊，他没有这样说，因为他知道这样说童子会哭啊，会不肯啊。然而亚伯拉罕因为爱神超过爱一切，连从神所得着这一个宝贝的心肝宝贝的儿子都可以献上，因此亚伯拉罕正是到了摩利亚山的时候，他照神所吩咐的筑了一座祭坛，就把以撒绑在祭坛上，因为他怕以撒摇动，就绑在祭坛上，拿起刀来真是要杀下以撒献祭的时候，耶和华从天上显现，差派使者显现，不可伤害童子。然后神让他看见在树林那边有一只的山羊，有一只的羊可以拿来献祭给耶和华，就代替以撒。当时神说，我如今知道你的心真是敬畏我了，因为你没有留下一样东西不给神。这个信心是经过试验的啊，亚伯拉罕是经过试验，他相信神是死无变有，叫死人复活的神。他认为即使以撒被杀，神也可以叫他从死里复活。他对神那一个信心是超越，是相当大的信心。亲爱弟兄姊妹，在跟从主的路上，许多时候神也是叫我们经历受过试验的信心。神对我们有一个高的呼召，我们要有撇下，要有摆上，这是一个信心。若是我们因着爱主，肯有信心的奉献，肯有信心的摆上，肯有信心的这个摆上，神就悦纳。而这一个悦纳何等讨神的喜悦啊！这是产生金金的信心，将来有赏识，这是建造金的工程啊。还有在患难逼迫苦难中所产生的荆棘，请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一章，彼得前书第一章，彼得前书第一章， 我们看第七节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能燃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第六节这样说，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，叫你们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能燃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昔日彼得写信给众教会的时候，当时教会正是在百般的试炼中，就是在患难逼迫苦难中，当时他们面对极大的苦难和逼迫，彼得对他们说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能燃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。被火试验能燃能坏的金子，那是多少 K 金，那个金是很多杂质的，但是神要我们的金是金金，是千足金呢，在香港叫九九金，就是千足金，是没有杂质的。那么许多时候在平顺的环境里，我们的信心呢有很多的杂质，但是经过患难的火，在患难中的时候啊，圣徒们虽然经过逼迫、经过艰难、经过患难，有时是生活困苦，在各种艰难里面啊，他和神的经历就密切，和神的祷告就更加多，进食祷告、迫切祷告、恒切祷告，更多祷告，他就在信心里面更多经历神啊，他因着信守住所信的道，不放弃信仰，坚守所信的道，更加被爱主。这一个信不是经历事情得着的信，也不是经历从患难中得拯救的信，甚至是在患难中有了至死忠心的信，对神不持守神的道，不肯任何放弃有妥协，对神忠心到底啊，持守主爱神，这一种的信是最蒙神喜悦。他们虽至一死也不爱惜生命，他们因着信如同看见不能看见的主，他们凭着信虽然还没有得到所应许的，但是因着信，就像耶伯记那里所说，他虽杀我，我还要信他啊，就像耶伯记所说，他试验我之后，我必像金金。耶伯是个义人，当神给他平凡的处境的时候，神大大赐福给他的时候，他爱主爱神，纯正，是个义人，荣耀神。但是有一天神许可撒旦来攻击他，一天之内他所有家产失去了，甚至他所有儿女都死掉了，他又全身从头顶到脚掌都生疮。当耶伯面对将大试炼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，收取的是耶和华，赏赐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他又说，我赐身出母腹也赐身回去，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在这一切事上，耶伯没有一口犯罪，他照样在信的里面依靠神。他说，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金金啊，他知道他必如金金，所以他到最后总结说，我从前风闻有神，如今亲眼看见了。他对神的认识，以往丰富的时候在知识上认识，现在是亲眼看见，因为经历了苦难，在苦难中他对神认识更加的深，他的杂质给炼净了啊，在苦难中他产生精进的信心。就像昔日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，他们对于神的信是经过苦难的试炼，经过火的试炼，火预表苦难，苦难来临的时候，他们的杂质给炼尽了，反而产生是烈火见真金，产生真金呢，所以真金就产生了，疾风知劲草啊，烈火就见真金，实在说啊，真金经过火炼就显出更加宝贵。昔日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，他们不肯拜王所立的金像，虽然若是不拜，明知道王的命令是他们立刻惹来杀身之祸，要给丢到烧着大火炉里面。当时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原来已经做了省长，但是因为违背了王的禁令，不肯跪拜偶像，结果王怒气冲冲，吩咐人把他们抓来，又给他们一个机会，由于他们是省长，还给他们一个机会，若是他们肯跪拜王所立的金像，就立刻赦免他们的死罪，恢复他们的职位。但是他们不肯，他们说，王啊，我们的神能够 救我们脱离这你的手和脱离这妖火，即祸不然。即使神不施恩拯救，我们也不拜你所立的金像，即使给丢在火湖里也不拜。结果因着信，他们给丢在火湖里面的时候，王大大吃一惊，我丢在火湖里面的不是三个人，为何我看见四个人在火中行走，第四个相貌像人子啊，相貌像神子。结果王就吩咐人打开火炉的门，他们三个人从火炉里平安走出来，连头发都没有给烧掉，衣服都没有这个火焰的味道。王当时吩咐了七个军中的壮士抬起他丢在火炉里，而这个火炉呢，由于王愤怒要加七倍的热，结果那七个抬起他们丢下去的人给那个火炉一烧，七个都死掉了，反而他们三个从火炉中走出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们就是因着信，在苦难中持守真道，受逼迫的时候持守真道，绝对不妥协，在真道上不妥协，所信的道守住了。弟兄胜过魔鬼，是因羔羊的道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他们凭着信见证所信的道，难怪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描绘历世历代所有信心的见证人，所有的得胜者都以信心的见证人来描绘他们。他们因着信如何的荣耀神，因着信如何活出一种见证，活出一个情形，都是因着信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苦难中也来经历这个信心的精进，产生精进。若是你正在困苦中，正在艰难中，在十字架道路里，你凭着信虽有十字架在身，仍然跟从主，仍然跟从主，你宣告说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逼迫吗？是刀剑吗？是饥渴吗？是危险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困苦吗？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我在说精进的工程信心，还有就是在工作没有果效的时候照样信啊，这也是信心的考验呢。你看见吗？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提到，因信心所做的功夫，信心所做的功夫深信神的大能。有时侍奉的途中遇到没有果效，就像希勒神人摩西带领六十万的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没想到六十万带不进迦南美地，连他自己也受连累，不可以进入迦南美地。到了约旦河东边的时候，照样是六十万男丁。摩西行了无数的神迹，启示了神多少的真理和道，结果以色列情形这样。主耶稣在地上三年半的时间行进了神迹奇事，讲了多少道，应验了以赛亚书所说，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你的膀臂向谁显露？人总是刚硬气节。保罗一生侍奉到晚年的时候，在提摩太后书他说，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，这是你明明知道。虽然如此，这些信心的见证人啊，我们主耶稣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们没有退后，没有灰心，忠心往前，实在是我们的榜样。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因为侍奉的工作没有果效就灰心，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亲爱弟兄姊妹啊，虽然有时侍奉没有果效，我们凭信继续忠心摆上，因为记在天上，神悦纳。所以教会历史上有时复兴，有时又低落，有时又复兴，有时又遇到低落，就是需要神产生无数信心的见证人。你看见吗？什么叫信心？信心是在荒凉的环境里来跟从主。许多人在复兴的时候跟从主容易啊，但在荒凉的时候不容易啊。我举几个例子，希勒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，当他们蒙召，他们是在被掳的犹太人，同样被掳的几个少年人被选到巴比伦的王宫里。若是我们在那个时代长大的少年人，我们很容易看见环境，耶和华你大能的膀臂在哪里呢？你的圣殿给拆毁，神的子民给掳到巴比伦，完全失败了，就会对神没有信心。但是不是，他们对神绝对有信心。所以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，他们深信他们是神的选民，神听他们的祷告，所以他们继续持守他们的纯正，不肯吃既有象之物。王分给每一个人都有一份王膳，他们不肯吃， 因为王善有既有相之物，还有律法所禁止的不洁净食物，因为那是旧约时代，他们宁可素菜白水付上生命的代价。结果因着信啊，就这样经历了神的大能，他们的智慧超过别人十倍，他们的身体健康过别人。为何？因为他们因着信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若是因着信，我们也会在很艰难荒凉的日子照样经历神的得胜。就像昔日主耶稣讲道的时候，众人听不懂就离开了，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那里记载，耶稣转过来问彼得说，你们也要去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我们已经信了，信你是基督，你有永生之道。当众人都离去的时候，彼得不肯离去，因为他深信主有永生之道。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因着信在荒凉日子照样跟从主，还有因着信胜过世界的引诱试探。圣经说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，约翰一书第五章那里，使我们胜过世界就是我们的信心。今天撒旦借着世界引诱，钱财、罪恶、世界的发达的梦，还有许多金钱各方面引诱属神的人要离开主侍奉马门，有的爱主的肢体原来很爱主，后来就因为世界引诱往世界去了，结果把他那一份埋没在世界里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使我们胜过世界就是我们的信心。当撒旦用世界金钱诱惑我们，名利地位钱财诱惑我们，叫我们属神的人不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，反而是追求世界发达，反而落在贪财万恶之根的里面，给许多愁苦的私欲把自己的心刺透了。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，今天世界正在诱惑我们，我们求主拯救我们，叫我们能够因着信胜过从世界来的苦难，也能够胜过从世界来的钱财迷惑诱惑，叫我们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，如此就能够蒙神悦纳。还有我们因着信胜过撒旦，因为基督已经得胜，撒旦的攻击、火箭、诱惑各方面，我们如何得胜呢？不是靠我们去打仗，是因着信，我们深信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，我们就连以这个得胜站稳了，撒旦就完全垮台了。啊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就需要如此来经历神的得胜。但愿我们都那日都能够，今天我们的生活侍奉都是天天大事小事，凡事在人生每一个经历里面都是经历信心的功课。而我们如何能够有信心呢？保罗说，唯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付他都全备直到那日。唯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我们信心根据对主的认识，我们需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我们信心来自于神的话，我们需要天天读神的话，认识主，对主有更深的认识，然后啊，照着神所赐的信心，我们不断去经历，仰望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我们不看环境，不看自己，仅仅时刻仰望主，黏依主，从主领受信心，从神的话领受信心，在大事小事凡事上凭着信抓住主，经历主，如此就蒙主更大的祝福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阿爸父神的孩子，恳求你感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，叫我们都能够经历精进的工程，叫我们今天生活侍奉都是精进的工程，能够有更多信心的经历，无论是在平凡的生活里面大事小事对主的经历、信心的经历，或是因信而活，深信神的同在，在信的里面来经历主，还有因信领受神诸般的恩典，在试验中经历火炼的信心，在苦难中经历得胜的信心，还有圣洁因的信胜过世界的引诱试探，还胜过仇敌撒旦一切的火箭，因的信在各种艰难荒凉日子跟从主，因的信在工作没有果效的时候照样爱主忠心摆上。哦，一生叫我们更多信心的经历，叫我们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因着信唯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叫我们凭着主的话对主更深的认识，凭着经历对主更多的信靠。求主叫我们一生不是白过，能够有更多精进的工程。求父神祝福你自己的话，荣耀归给主，归给父神。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我和大家的分享就停在这里，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。